弟兄姐妹，让我们低头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是的，没有一位神能够与我们的神来相比较。主啊，你是那唯一、唯一的那一位，使得我们一生来俯伏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在敬拜里面能够得见你，也听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灵释放我们，让我们用自由的灵来敬拜你，用一个安静的来安静的灵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在分享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就是加入教会享受团契的下集。上回又跟大家就分享了，就是头半部哈，怎么样加入到教会，刚刚我们所练的经文。今天放在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享受神给我们预备非常宝贵的团契的生活啊。我们晓得神当把我们呼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不单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跟永死，他呼召我们不单是要让我们出来能够敬拜侍奉他，他更是呼召我们出来归属于他。 belongs to him， 神是呼召我们出来归属于他。那在归属于他这个里面，不单是包括了一个垂直的 OK， 我们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就像葡萄树跟葡萄树的枝子关系一样，而且也包括了一个肢体之间一个横向的一个群体的关系，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跟枝子的关系一样，所以又有垂直的关系，又有一个横向的关系。那这个横向的群体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教会。教会按照圣经里面的启示，这个是一个属于他的而且有他生命在里面的一个团体。那这个团体被称作基督的身体，这个团体被称作永生神的家。那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与其他的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其他的肢体，跟家中神家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过一个群体的一个教会生活。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常常都说我们都很希望追求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听清楚啊，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基督身体里面跟其他的肢体，在跟神家里面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过教会团体的生活，过一个跟其他的信徒哈能够，所以绝对不是过一个与世隔绝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来往的一个独居的生活，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你是独行侠，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神是要我们过一个群体的教会生活。那过任何一个群体的生活，都我们都要讲求规矩跟规范。所以那些规矩规范就是定出一些我们在团体生活当中的一些原则。那这些原则定出来并不是来辖制我们的，事实上来是来保护我们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过一个活在一个进退有序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是保护我们。那这个原则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呢？第一个原则是讲到顺服，顺服的原则。顺服什么呢？顺服身体的头，我们每一个都是身体当中的肢体，所以我们要顺服身体的头。谁是基督身体的头啊？是基督哈，是教会唯一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顺服他什么？我们顺服他的权柄，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顺服他的话语，我们顺服他的命令跟教训。这个是讲到顺服哈。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也讲求谦卑，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不是身体的全部，我们只是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然后在爱里面去学习，去尊重，去接纳，甚至去欣赏。我们在教会当中更是几不一样的肢体，他们都有神在他们中特殊的目的跟旨意，我们要学会去欣赏哈。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是让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只是肢体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而已，不是身体的全部。第三个原则是约束的原则，我们看哈，约束的原则，我们甘愿的接受身体的约束，因为肢体是在身体里面，这些肢体不能够跑到身体外面爱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它必须要在身体里面接受身体的约束，这个原则很重要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愿意去承担的责任跟义务，我们绝对不会推卸，推的是给别人去做哈。我们自己不能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做，而且做得很好的话，我们就要用信任能够去接纳，放心的让别人去做。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守我们他们自己的本分，不越级哈，不要去挤压别人，我不要去这个去践踏别人，我们守自己的本分，这个是需要约束的。而且我们也能够跟其他的肢体相互的配搭合作，当我们跟其他的肢体去配搭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彰显整个身体的功能作用跟荣耀。阿们。OK， 一个肢体不行的，要全部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彰显身体的荣耀。这个不管是谦卑也好，顺服也好，还有这个约束也好，这些原则弟兄姐妹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面。神的家讲究什么啊？神的家讲究什么？打架？爱。神的家就讲爱，因为神就是爱，不是讲人的爱，是讲求神的爱。那在神的爱的基础上面，我们学习顺服，我们学习谦卑，我们学习去约束。那么在过这个教会的群体生活里面，不单我们讲求原则，讲求这些规范，弟兄姐妹，更重要的，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讲求关系。所以牧师常喜欢讲，有关系就怎么样，没有关系怎么样，结果呢，全靠关系吧。 OK， 我们垂直是关系，我们横向也是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在过这个神要我们过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关系，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经历一个很亲密的连接的关系，很亲密的连接的关系。我们跟身体当中其他的这些信徒哈，能够成为有一个互为肢体的一个连接关系。左手跟右手哈是肢体，是互为肢体啊，连接在一起的，在身体当中连接在一起，要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关系。我们要跟我们在神家里面的那些其他的这些成员哈，有很亲密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一个连接，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他希望看到天父希望看他的儿女是活出这样亲密连接的关系。所以在以弗所书哈第二章十九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哈，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当我们得救以后，被神所接纳进入他的家里面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身份就改变了，我们身份就改变了。当神把我们接纳在他家庭以后，我们的身份不再是不相干的外人，也不是飘荡在外面的客旅，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那个家里面的主人。弟兄姐妹，很可惜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一个反省，我们发觉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身份改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心态没有改，我们心态仍然是一个外人跟客旅的心态。那这种心态让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家当成是自己的家，我们把当成是一个别人的家。你知道到别人家里面去的话是做什么？做客。做客就是客客气气。什么叫做客客气气啊？ 不能够随便乱跑的啊！人家叫你坐哪里坐哪里，给你茶就喝茶 ，OK， 你就不要要叫要别的东西。你是坐在那边接受别人的服侍跟招待，不能够太过主动啊 ，OK， 主动会失礼，自己跑到人家的卧室里面去看，那不可以的嘛 ，OK， 你是被动的，客客气气的接受别人的服侍跟招待。你也不会去对别人家里面人事物哈去关心、去参与或去分担，那跟你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客人，因为你是外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身份改变了以后，我们仍然在神的家里面持一个外人跟这个客旅的心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神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所享受到那个家的温暖。你享受不到的 ，OK， 那不是客人能够享受得到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经历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刚刚所讲的神希望的那种亲密的连接关系，你经历不到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在教会生活当中真正找到那个完全的归属感，那个真正的满足感，你找不到的。这些东西是神的家里面。当我们有个亲密连接的关系，他赐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仍然保持了外人跟客旅的心态，弟兄姐妹，你即使有那个身份，你享受不到这样的福气。所以这样了解了以后，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加入教会以后，我们就不再是外人跟客旅，怎么样？我们应该很积极的投入在教会的大家庭里面。阿们。啊，我自己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看到非常兴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的，能够积极的投入在神的大家庭里面，过一个跟其他的肢体、跟他的弟兄姐妹有连接、有关系的教会生活，有联系、有连接、有关系的这个教会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样积极的加入到教会当中，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关系、有连接呢？在以弗所书哈第四章十六节里面，他讲到下面一章哈，他讲到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哈，这个身体如果要把各部分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是靠什么 ？Joint 对吧？靠筋骨，靠这些关节哈，把身体各部分连接在一起，这很有意思啊。OK， 我们身体是靠这个把各部分把它这个关节跟筋络把它连接在一起的。那同样团契，我们看什么？团契就是连接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关节跟经络。团契就是连接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那个关节跟经络。 OK， 所以教会就是借着团契把弟兄姐妹的关系连接在一起，是透过团契。所以我们要看看团契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有家庭团契，有单身团契，有学生团契，好像团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组织，是一个机构。我们讲到团契，哎，我们 fellowship 一下，什么意思啊？啊，就是吃吃喝喝嘛 ，OK， 在一起谈天说地嘛，啊，我们有些活动，我们讲的团契，大家想到吃哈 ，OK， 可是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团契真正的意思。不是的，团契在希腊文里面它是讲一个 common， 意思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一样东西哈。那这个共同东西是拿出来分享，所以团契真正意思大家一起来练练好吧。圣经里面所讲团契真正的意思，弟兄姐妹弄清楚啊，一起来练，预备请。特别是讲到深入的分享，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哈。深入的分享、分担、交往跟沟通，深入的。今天我们在团契当中啊，等一下会稍微要好好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是圣经里面那样的团契，把弟兄姐妹亲密的连接在一起，是透过这个机制哈。所以我们有机会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在初期的教会哈，那些弟兄姐妹蒙神很大的祝福。那这些弟兄姐妹很可爱，他不单是在 在这个大家一起集体的到神的圣殿里面去敬拜，然后听使徒教导神的话以外，除了大家集体的敬拜以外，他们还开放自己的家庭，在自己家里面，透过家里面，然后弟兄姐妹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这种关系，然后彼此之间有很深入的去分享、分担、交往，跟这个沟通哈，然后建立彼此之间的一个连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我看到的。所以当他们能够这样去过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教会变成很大的时候，然后人跟人之间就显得很疏散，很见得松散，或者说人跟人之间就有疏离感，不会的。他仍然是凝聚在一起的，他是透过这种亲密的团契的关系，所以不管教会有多大，不会影响到人跟人之间的亲密的连结，不会因为人多的话就哪个人不见了也不知道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模式让我们今天哈能够学习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信主以后不能够只单单参加主日崇拜，很多弟兄姐妹连主日崇拜都有时候都不来的，很多时候不来的。 OK， 我们不单是在主日崇拜我们来参加来敬拜神，我们不单是参加一些特会或者一些训练，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需要去参加一个固定的去参加教会的一个小组跟团契。那你参加小组团契的目的就是把你自己连在一个跟弟兄姐妹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里面。我每一次想到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个图案。我们家里面在3年以前哈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搬来的时候房子还没有盖好哈，它是从一片荒地上面盖起来的时候，所以每一次聚完会的时候回家以前先去瞧一下哈，所以那个时候很凌乱的。那时候盖的时候把地基啊弄得稀里糊涂，然后还有很多砖块到处都是。可是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哈，社区里面有些人先搬进去，他就把到工地里面捡那些砖块 ，OK。然后拿到家里面去把自己的院子围起来。我就在想，哎，他们这些人怎么不知道这个他们丢了那些砖块啊？因为搞不清楚那些砖块是不是被人家拿走了。可是我现在问你，什么时候那个砖块丢掉的话你会发觉啊？啊，我再问你们哈，什么时候那个砖块遗失掉的时候你发觉，哎，我们少了一块砖啊？你把它切在墙上面的时候啪掉了一块，你就晓得怎么样，你掉了。为什么你想它掉了？因为它把自己连在那一块整个墙上面，它跟其他东西连接在一起，所以少了那一块的时候它马上就晓得。今天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不把自己连在那跟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个连接关系里面，弟兄姐妹那是非常危险，有一天你 lost 没有人会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子去连接，跟弟兄姐妹连接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去过一个有关系有连接的团契生活。 OK， 那么任何一个这个关系的建立必须要有机会，对不对？机会来了以后还要怎么样？把握机会，你才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你进入了这个关系里面，如果你不花时间，你如果不愿意付代价去经营去学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去想，你即使进入到了关系里面，你没有办法去享受，你没有办法去经营或维持那样的关系。 You can't。 就像婚姻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想想看，婚姻男女在千万人当中，你们两个人居然就怎么样相识相爱，然后进入婚姻当中相伴，那走一生这个道路，你觉不觉得这是，当外面是讲缘分，对不对？或是机会，我们是讲什么？基督徒讲什么？哦，神的预备，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OK。可是你觉得，哎，当我们都进入婚姻以后，我们就自然自动的能够享受神所设立婚姻当中的那种甜美跟亲密吗？可不可以啊？是不是自动就会这样？很多人说不是这样子，我好难进到这婚姻当中的时候，哇，我不但没有享受的婚姻当中的甜美满足跟亲密，我连去维持这样的婚姻关系都觉得非常的困难。为什么？为什么好难进去了结果没有享受到？为什么？ 因为他们进入婚姻以后怎么样，夫妇当中忽略了继续花时间付代价去学习去浇灌去经营他们的婚姻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即使进入那关系里面，你都不见得一定能够去享受，你必须要花时间付代价去经营。所以同样的，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团契关系也是这个样，教会为所有的弟兄姐妹预备了不同的团契跟小组，这是给大家有机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去连结。所以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机会来了应该怎么样，在座有多少是在小组团契里面，举手我看看，你不举手我都晓得了哈。弟兄姐妹，我正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哈，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尽可能的，我强调尽可能的，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原因哈，他们也许在那个时候有不同的这个工作啊，其他的东西，所以尽可能，牧师在这边强调是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需要，然后进入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团契的关系里面。我再讲啊，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需要，进入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团契跟关系里面。OK？ 那但也不是话，我们因为进入到这个小组团契里面的时候，我们既然就是享受这个亲密点，就像我刚才讲过，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经营的。否则的话，你即使在团契小组里面，你可能经历的是一个没有关系的关系，或是一个很冷淡的关系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破裂关系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要成功的享受一个亲密的团契的关系，最好最有的方式是透过什么，透过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团契的关系来进行，换句话说用小组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在人数小的环境里面，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互动会不会比较多一些，关系关怀也可以多一些、啊、而且有比较有多的时间啊，多的机会彼此在一起做深入的分享跟交通，之所以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那除了小组的这个 setting 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有效的环境让我们去经历去这个亲密的关系以外，更重要的在团契生活当中、啊、关系里面，弟兄姐妹、啊、要彼此的委身比任何时间都要重要。再讲、啊、commitment尾声是我今天分享信息的重点啊！你要更重要的是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尾声。 OK， 那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任何世上任何一个有意义可以去享受而且能够带来满足跟归属感的关系，它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这个前提叫做什么，叫做 commitment， 一起来练，叫什么，叫做尾声。OK， 你们记得今天这个 term 叫做尾声。任何的关系有意义的可以享受的，你可以在那边达到满足感跟归属感的，必须在里面每一个人他愿意去尾声。 OK， 所以尾声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练，我们来看个定义哈，尾声是什么意思，一起来练，预备请。重新练一遍 OK， 这很重要，一起来的。尾声是一种约束跟约定，忠诚不变的信守约定，尽心尽力的完成所约定的，不会，这个叫做尾声。所以你觉得夫妇在关系里面要不要尾声啊？ Absolutely OK， Absolutely，你这样才能够去享受那样关系。所以今天我要讲四个很重要的约束， OK， 这四个很重要的这个尾声，尾声是一种约束嘛，这是很重要的约束，希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在小组团契里面，我说还没有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尾声，有没有这样的约束，好不好？我们看第一个尾声，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把参加你的小组团契 放在较高的优先次序，就是 number one， 这是你第一个尾声，你要去享受哈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小组团契它是透过一些固定的聚会，不单是有固定的聚会，还有大家在一起的一些活动、一些交往，还有一些服事，透过这个东西来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没有尾声的组员在这个小组跟团契里面，弟兄姐妹，没有尾声的人，他对这一个团体他的态度是轻率随便，抱歉我用这个名字哈，他的态度是轻率跟随便。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他今天会不会来出现不知道，能不能够参加没有个谱。 OK， 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到底来还是不会来，更不要说去参加大家在一起其他的服事了哈。所以因为对他来讲，参加小组团契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他不是那么看重的。他生活当中有任何其他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他都可以去做其他的事件，因为这不放在他的优先次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这个样子，你觉得你会在这一个团契跟小组里面去享受弟兄姐妹之间很亲密相交的关系，可不可能？不可能的。你如果想，然后你抱怨，你不要抱怨别人，你先检讨你自己啊，你都不愿意进去的时候，然后你说哎呀，我跟他们其他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先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尾声，去把这样的一个关系看成很重要。 OK， 不单是自己会受到这样的一个亏损哈，更重要的，你这个态度会影响到小组里面其他弟兄姐妹，他会影响他们的。你觉得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是负面的。我有一次哈到香港去参加那个苏牧师哈，苏引智牧师的这个恩福堂的聚会，他们教会人很多哈，有很多大的团体，他们的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小组。OK， 那么我去参加了三个不同的团契哈，密集的去参加，一个是在星期四的晚上，一个是星期五的早上，还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几乎每我参加了三个团契，每一个团契大概有两三百人，啊，每一个团契里面呢有二三十个小组。OK， 他是这样来组成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伉俪小组，伉俪团契就是夫妇团契哈。OK， 那他们聚会的时间是星期四的晚上，那这些人都是上班的。所以我去他那边的时候，我看了一幅景象让我非常惊讶，很多人手里面都是拿着面包来的。为什么拿着面包来？他下班还没有机会吃饭，带着面包来的。有些是夫妇两个哈，一起到哪里碰面，在哪里碰面啊？在团契聚会里面碰面。有些人是跟老板说对不起哈，我今天要早走要参加团契。有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加班了哈，我要去参加团契。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只是一个客人，你觉得我的感受是什么？我都觉得很感动啊，他们这些人这么去看重，他们这么去看重大家在一起团契的时间，把放成这么高的位置哈，但大家都不说，但每一个人都很忙的工作哈，可是他可以放下来，因为他看重这样的一个团契关系。如果说他们是这样去看重认真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是互相影响的，其他人受影响，他们都会激励起来，不会很冷淡。所以你到他们中，你感觉到热还是你感觉到冷？你感觉到非常热。我是一个客人，我都感觉到热哈。所以那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难怪他们可以去享受他们在一起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亲密的。 OK， 那个是要大家愿意付出代价来的。 OK，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做这样的尾声。 OK， 那有人就说阿牧师啊，他们能够这样尾声，因为他们的团契小组有很好的内容跟品质，所以这些人才会哇带着面包啊，然后跟老板请假来聚会。这个话讲起来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你仔细想想看，它叫做因果颠倒，是先有尾声才有什么？才有享受。再讲一次啊， 不是先有享受才有委身，错了，是先有委身才有这个才有享受的。你知道在团契里面有很好的内容，有很好的这个品质的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魔术师变出来的，是在团契小组里面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每一个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他们一起投入，愿意委身，才能够建造起来的。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可能有这样的品质跟内容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说，哎呦，没有品质很好内容的话，就成为我们不去委身的一个借口，错了。今天如果你的小组团契里面没有那样的一个品质跟内容的时候，怪谁啊？怪牧师？怪你的小牧人？你不必怪任何哈，检讨我们自己啊，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委身，让我的小组跟团契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好的品质跟内容。如果我们要去做的时候，你绝对看到那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讲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尾声。如果我们要经历到这样的亲密团契的关系的时候，要从我们愿意尾声把小组团契的聚会放成较高的顺序优先次序开始，那个是个 beginning。 我连这个都没有，其他不必谈，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如果说我们今天 要去得到，你必须先要付出哈，这是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所以记得哈，是先委身后怎么样，一起来练，先委身后享受，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 先委身后享受。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哈重新审视我们在过一个教会生活跟团体的生活。第二个委身，第二个尾声是什么？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强调真诚相待 ，authentic， 或者是一个 transparent 的一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 啊，应该 very sincere 的。OK， 你知道那个团契生活跟我们外面的普通的社交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社交生活是在一起干什么？闲聊天。OK， 我们是一个很讲一些很肤浅的、很表面的，嘻嘻哈哈在一起闲聊天，或者说我们是一些很客套的、虚假的一些寒暄。OK， 我们是讲这些东西，你会不会跟对方掏心掏肺啊？吓死你哈 ！OK， 门儿都没有的事情，你不可能在一个社交团契里面去跟对方去掏心掏肺的，不可能的。可是，在团契生活里面就不是这个样子。OK。如果你今天你的团契跟小组的生活你感觉到是像我刚刚所讲的，是一种很表面很肤浅一种嘻嘻哈哈的一个东西的话，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是浪费生命，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团契的生活。一个真正能够造就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那个团契生活，弟兄姐妹，是你需要怎么样坦诚的交心的。OK， 能够掏心掏肺的跟对方去分享。OK， 就说今天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很多人讲，哎，我们都说你好不好啊？好不好？很好。幸不幸福？看起来也很幸福哈。你就要问他你好在哪里，幸福在哪里，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出来，他只是在敷衍你，哎，我过得很好。那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心态进到小组团契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戴了一个面具哈，听清楚哈，你是戴了一个面具进你的小组团契里面，你把你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这个面具后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叫做虚假，那是你把自己罩在一个捆绑在一个恐惧里面。什么样的恐惧？你恐惧怕别人知道。OK， 所以让自己活在一个虚假里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单是对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你的团契小组都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 OK，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辜负了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黑暗带入什么光明里面，他是把我们从黑暗带入到光明里面来。可是我们今天把自己隐藏在黑暗里面，因为黑暗 是躲藏我们的难处，躲藏我们的需要，躲藏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失败，隐藏这些东西的，很怕别人知道的。 那是在黑暗里面隐藏的。这个是谁最喜欢的？撒旦最喜欢你是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他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辖制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害怕？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害怕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害怕我们的失败被人来嘲笑，我们害怕我们在别人去当做一个笑料去讲，所以我们把自己的难处、需要、软弱、失败全部隐藏在那里面，结果给撒旦抓到一个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在小组里面哈，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哈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你连他难处都讲不出来，他怎么能够关心你？他怎么去分担你？他怎么是为你带祷？他怎么去伸出援手？他不晓得的，因为我们把自己都掩藏得很好。OK， 那个不是我们今天在小组里面过一个真诚相待的一种方式。只有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敞开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经历到在小组团契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样的生活。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说的哈，下面这样一起来练，预备，请。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他怎么讲？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你把自己仍然放在黑暗里面，你跟光明就分开了嘛。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难处交通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主动的愿意把自己的难处、软弱、失败摊开在光明当中，摊开在阳光下面。如果你能够这样去面对的时候，撒旦有没有机会攻击你了？没有机会攻击你了。 OK， 你接受光明，你在光中接受神的保护的，然后你不会再孤零零去面对你心中的生命当中一些软弱跟失败，你不会，你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来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说这种彼此真诚相待的团契关系非常重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自己都隐藏在面具后面，不把自己向对方敞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关在自己的牢笼里面，接受撒旦的用恐惧来辖制我们。神要释放我们，释放的前提是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这个困不困难？困不困难？讲起来很简单哈，可是困不困难？很困难。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可能有些弟兄也听过哈。我记得我以前在我的老教会里面在带小组的时候，我们那一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年龄大概都在四五十岁左右。四五十岁属于什么年龄层？中年哈。有没有一些人生的阅历的？有。有没有承受过一些失败？有。什么东西都有，五味杂陈啊。OK， 所以当我们跟这群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 ice break 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活到现在为止你经历到一个人生当中的遗憾。 OK， 这个好不好讲？不好讲啊。这遗憾的东西是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是不好听的。所以谁先讲啊？谁先讲？三里你先讲，时间他就不讲了哈。所以谁先讲？我先讲。所以那一天我就讲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OK， 我跟大家讲，我从小是一个很调皮很坏的小子哈。 OK， 所以我父亲是个军人，那对我管教严不严厉？所以被揍得最厉害是谁？我。 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关系，你觉得我父亲爱不爱我？开玩笑，在那个年龄里面被打得要死，你说他爱我，我都看不到他在哪里爱我哈。我看我姐姐他们从来没挨过揍，我弟弟也过得好好，那只有兄弟没事挨棒子啊。你觉得我父亲爱我吗？怎么都不好意思讲了，当然不觉得爱我嘛。 OK， 所以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好，他从前门来我就后门走了。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等到我年纪大了以后，我发觉我父亲爱不爱我？你说是长大以后成熟以后，我回忆起我在小学当中很黑暗的一段光景里面的时候，是我父亲用了很大的爱心来带我走过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哎呀，对父亲有一些愧疚。可到后来长大以后，大学毕业当兵，然后再出国念书哈。那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 OK， 很少，几乎都没有见到面哈。或者到了1986年的时候，我父亲得了肺癌 ，OK， 得了肺癌，然后医生说你只有6到7个月的时间哈。那个时候在那么短的时间，说我父亲7个月就被主接走了。那么在这个7月当中，我就3次回去哈，回去看我的父亲。头两次，你可以看到最后一次去奔丧。那头两次每一次回去的时候，2个礼拜的时间，天天朝夕跟我父亲在一起，陪他散步，跟他讲很多的话，我心里面非常难过。啊，我觉得我 miss 掉很多的机会，跟那个爱我的，你知道军人不太能够把他的感情表达出来的，可是，在那个时候跟我父亲讲很多话，我心里面非常难过。我慢慢去了解我的父亲了，但我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有拿更多的时间去跟他相处？等到他1987年2月过世的时候，我心里面更难过。我没有这个机会再去供养他啊，或者说去跟他在一起相处，那个就变成了一生的遗憾。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人家说树欲止而什么，风不止，风不住，然后子欲养。子欲孝而亲不在，你到那个时候才感动，那个真的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那个叫做人生的遗憾。所以我在分享的时候，那是哭得稀里糊涂了。OK， 可是等我讲完了以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分享 ，You are amazing， 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掏心掏肺在讲他人生当中那种让他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查经啊？没有时间查经。每一个人很真诚的去面对他人生当中的时候，哇，我们经历到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经历到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能够接纳，一起跪在神面前祷告，那比查经让每一个人得到从神来那边得到安慰更多、更大。从那以后，我们那小组里面的关系啊，提升了一层。有个姐妹到后来的跟我讲，她说王一鸣，她今天让我感触非常深哈。当我发觉我们可以这样掏心掏肺，没有任何隐瞒的去分享我们心中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心中的一个结，长久以来卡住我的一个结，今天打开了，因为我可以真诚的面对，然后接受了神的赦免跟光照，我心结打开了，看到没有？弟兄姐妹，神的医治灵道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能够接纳到弟兄姐妹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是因为我们愿意打开。阿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祝福。可是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被世界上面一些错误的观念哈，然后影响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真真实实敞开自己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没有错，必须要有勇气，而且要谦卑，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今天，我们怕被拒绝，我们怕被伤害，我们怕被嘲笑，我们怕被别人看不起。弟兄姐妹，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撒旦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他要你被这个观念深深锁住的时候，他就完全去掌控你。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全能的保护。阿们。你觉得神大还是撒旦大？谁大？好，你们讲的啊。那能，你相信神大的话，你就觉得你就可以相信神的保护可够大过撒旦对你的攻击，你可以把自己向神敞开。如果你讲错了，神都会保护你，你讲对了，神更要保护你。 OK，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我们小组团契里面啊，去委身彼此真诚相待。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打造一个爱的环境。OK， 这个爱的环境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去冒这个险，即使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他们愿意去冒这个险，因为他们看到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环境，大家都可以这个样子，彼此去接纳。你想不向往这一种团契的关系啊？想不向往？没有声音啊？啊？我觉得应该没，因为这个是在世界上面享受不到的东西啊。这世界是叫我们隐藏我们自己的，甚至我们中国人说喜怒什么 不形于色，大丈夫有泪怎么样？害死一些男人啊 ，OK， 难怪得忧郁症这么多啊。我们要学会哈去交托，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发泄出来，团契小组提供一样的爱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这样去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什么治疗啊？情绪治疗啊 ，OK， 你不要去找精神病的医生啊，花钱啊 ，OK， 你在自己小组团契里面，你可以经历到这种彼此间的接纳，那要我们愿意去委身。就这样真诚的彼此相待，阿们。我希望我们在做的话，你参加任何小组，你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是神要在他的教会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看第三个约定，是三个这个尾声哈。第三个是什么？一起来练好不好？保密。什么叫做保密啊？啊？今天你要大家能够敞开心去分享，你一定要提供一个什么环境啊？安全的环境。你不能说你今天分享完了以后，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啊 ，OK？ 那还得了啊？那没有一个人敢去这样分享。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彼此的委身去保密。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东西，就停留在小组跟团契里面。如果需要去跟牧师传道人讲，去要带导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先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包括跟牧师讲哈，你都要跟当事人同意，那个叫做尊重。弟兄姐妹的信任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如果弟兄没有这样的互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弟兄姐妹能够敞开心服侍，要让每一个人去做这样的委身。我就看过有些小组啊，因为没有办法保密，整个小组 collapse， 不但是 collapse 以后，而且这些人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再起来非常困难的。所以那个信任是非常重要的，牧师跟弟兄姐妹的信任重不重要？如果你跑来跟牧师讲了以后，第二天，哇，我的小牧人也知道了，我的太太也知道了，我的朋友也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下一次还能不能跟牧师讲话？不敢了。OK， 到牧师来这边的时候，就是一个保险锁，就锁在里面。OK， 他不会泄露出去。那个叫做互相的一个委身，一个 privacy 哈，你是必须要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在我们营造一个能够环境，大家可以彼此敞开心交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委身，叫做保密。这是第三个委身。第四个委身叫什么？第四个委身是什么？都练不出来的，是叫这个什么？是一种相互彼此的关系。练一次哈，然后解释什么意思哈？委身一种什么？相互彼此的关系。OK， 那在团契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相互彼此的关系。什么叫做相互？就彼此分担，相互帮助，就相互彼此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给给给给，也不是单方面的受受受受受，而是什么？而是又能够付出，你也能够接受，又能够分享，也能够什么分担，是不是这样子啊 ？OK， 这个是一个互惠的，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这是相互跟彼此。所以说我们有机会看新约圣经很有意思啊，你注意看，有我这边有统计过啊，人家说大概有50次以上。讲到在不同的事情上面，这种肢体之间相互跟彼此，我们来看一看，好吧？下面一张 ，OK， 下面一张，一起来看好。第一个是什么？彼此相爱，要彼此以文，这是在罗马书里面讲。还有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啊，互相代求。还有呢？彼此相顾，才能够激发爱心哈，然后去行善去。要大家互相激励哈，一起去做。还有呢，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你们要不要服侍我？你们讲的啊 ？OK， 所以是在互相服侍啊，在组里面。还有呢，彼此和睦，不是单方面的和睦，和睦一定是双方面的。如果单方面和睦不起来的啊，是彼此和睦。还有呢，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很重要哈，那这边讲的太多，只是律己一些东西，很强调相互彼此的关系。 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哈。所以只有在这种，那可是今天很奇怪哈，我们人很习惯的就是说自己顾自己的事情，尤其是男生哈，自己的问题谁解决啊？自己解决啊，不要去烦别人，不要去倚靠别人，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当我们一直是活在这种光景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你没有相互跟彼此的心态。因为你没有这种相互跟彼此的心态，你就失掉了神很多大家从这上面赐给我们的一个福气。我们看加拉太书哈 第六章第五节哈，他说他怎么说的，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个人必担当什么？自己的担子。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能够挑得动的担子，你要谁去付啊？不会去找别人去付啊，那叫不负责任啊。 OK， 自己能够担的担子你自己就要去挑。那还有一种担子，下面一段，下面一段话一起来练好吧。重担，听说啊，不是担子，是重担，就要怎么样？互相的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弟兄姐妹，一个人挑不动的叫做重担，这个重担一个人挑不动，谁来挑啊？大家一起来挑。可你首先要把这个重担交托出去，要分享出去，那人家他知道他才能够一起挑啊。 OK， 所以当我们能够交通出去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担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坎儿就过了，你的难处就跳过去了。 OK， 这就是基督叫我们在他的肢体里面所经历到的一个爱的生活，是彼此互补的，相互彼此哈，这是建立在基督的爱之上。有一个儿童教幼稚园的一个老师哈，有一次带他的小朋友到郊外去写生画画，所以到了那边才发觉完蛋，他只带了一盒的彩色笔，那一盒的彩色笔，然后每一个小孩一分的话，那每一个人画出来画是什么画？一个颜色，黑的就全部是黑的，黄的全部是黄的啊，所以他说这没办法了，那这 make mistake 哈，所以那就每一个人就发了一支笔，所以到最后他把他们的小朋友画收回来的时候，哎。有些画是单色的，有些画是彩色缤纷的。哎，这个老师就觉得很奇怪，我分给你们是一个，每一个是一个颜色的画笔，为什么有些人的画是怎么样五彩缤纷的？就问这些交出五彩缤纷画的小朋友，哎，你们怎么画出来的？他说，老师啊，很简单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彩笔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人你要用什么颜色你就拿什么颜色，结果我们画出来的画叫做什么画？叫做彩色的画。听清楚意思没有？今天哈，同样的，我们在小组跟团契里面，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把我们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去跟大家去分享，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就是一个单色的生活，黑白生活，不是一个彩色的生活。就当我们愿意拿出来分享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来的时候，哦，你在发觉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精彩的，是五彩缤纷的。 OK， 所以互相彼此，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相连接，不会右手痛的时候左手不帮忙，自动就来的，它是因为相互彼此。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千万不要怕开口，也不要随便开口哈。OK， 可是自己的担子自己要挑 ，OK， 不能够交给别人去挑哈。所以这种相互彼此的关系，除了分担跟分享以外，还最重要的，我们还有在灵里面互相的扶持。我们看创世纪哈，下面一段，你知道亚当跟夏娃生的第一对儿子是该隐跟亚伯。下面一章，那该隐跟亚伯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他杀了他自己兄弟以后，耶和华神来对他说，我们才练这段经文好吧，一起来练，预备请。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弟兄姐妹注意啊，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组跟团契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跌倒了，我们看到他们落在罪恶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活在一个属灵这个衰败的一个境况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做我们弟兄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像该隐一样说，我岂是什么 看守我弟兄。有一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交不了账，我们不是交那个弟兄跟姐妹他们在这个灵性光景跌倒的情况之下所遭受的后果，你不是负他这个责任，可是你要负你没有去提醒他的责任。阿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彼此相顾一个，彼此相顾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老教会的时候，我们以前那个夏牧师哈，见到我们的时候都还问你最近的灵修生活如何。 你听过在教会当中有人在问你最近的灵修生活如何吗？听到 听过没有？听过举手看看。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常常这样问哈，否则的话大家觉得问这个问题觉得很可笑。错了，这是真正关心我们弟兄弟兄姐妹灵命的光景。阿们。这是我们作为肢体当中一个很重要相互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哈，借着这四个很重要的尾声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一个小组跟团契的时候，你好好去 evaluate， 你如果说真正能够享受神在团契生活当中的赐福，这四个尾声让你好好去做 self evaluation。 阿们。好，我们去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家里面，主啊，你有这么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真正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我们能够体恤你的心意，主啊，我们都愿意去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主啊，你已经把你的心意显明的时候，主啊，就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有一个自省的身心，主啊，我们也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主啊，在我们失败的地方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主啊，让撒旦没有再攻击我们的机会，主啊，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正尝到，主啊，那个真正的归属，真正的满足，主啊，因为你把那样的关系赐给了我们，谢谢你，想听我们供奉的祷告，乃是奉告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